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晚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炉边聚会。我们聚集在玛丽奥特中心以及许多国家的支联会中心和福音研究所大楼。我是白汉阳第三支联会会长罗伯特·罗利。我们欢迎总会妇女会会长朱莉·贝克，也感谢她的夫婿雷蒙今晚陪同出席。贝克姐妹将是今晚的演讲者，我们稍后会加以介绍。我们感谢70元第一定额组成员暨白汉阳大学校长小西说萨姆森长老以及他的雪伦夫人雪伦。我们也欢迎教会教育机构主任委员威廉科尔和他的夫人出席，退休70元葛兰班泽特和他的夫人盖瑞。我们特别欢迎这对夫妇，他们是贝克姐妹的父母。我们也欢迎区域70元罗素奥古索普和他的夫人罗拉。我们也欢迎福音进修班暨福音研究所行政主管盖瑞摩尔和他的夫人拉尼尔出席，主任委员助理以及董事会秘书罗杰柯丁森和他的夫人克里斯丁，我们也欢迎他们。此外，我们也非常高兴能有教会教育机构的其他行政主管以及百汉阳大学和奥兰学院各学生支联会会长和他们的夫人，还有我的内人凯撒琳也都出席。本场炉边聚会将透过卫星和网际网络对全美地区以及全球许多地方大学年龄的年轻成人进行转播。我们提醒各位，在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纳尔逊长老将于2008年5月4日炉边聚会演讲，管风琴前奏将由细江道演奏，他将为会众伴奏圣诗。我们请会众唱开会圣诗第31首《来吧，神的儿女们》，之后由多马贝克做开会祈祷。开会祈祷后，以法莲福音研究所唱诗班将献唱唱听各国请听，由葛雷格布斯指挥，萨拉格莱斯伴奏。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在这个美好的安息日能够聚在一起，能够参与这个路边聚会，接受滋养。我们也感谢你，我们能够听到这些美好的演讲，让我们能够将这些学习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你基督，你的儿子基督的牺牲。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效仿他榜样，学习配称。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仰赖圣灵的协助来做正确的抉择，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今晚的讯息。我们这样说，奉救主基督的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of Sister Beck's remarks, the choir.
贝克姐妹演讲结束后，唱诗班将献唱《在巍峨的高山》，由乔·秀尔斯指挥，安娜·尼尔森伴奏，之后由杰尼道师做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能介绍今晚的演讲者，朱莉·贝克，生于犹他州盐湖城。他最早的记忆是在巴西圣保罗市中心的传道部会长住所里长大的。他父亲是当时的巴西传道部会长，他在传道气氛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当他九岁回到犹他州时，他已经能说流利的葡萄牙语，并且培养出对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热爱。他在犹他州的官至和许多堂表兄弟姐妹一起长大。 这些亲戚和他的十一个弟兄姐妹给了他最多的社交互动机会。当他就读中学时，全家搬到犹他州阿尔平，他父亲多年前在那里买了一座农场。之后他在迪西学院遇见了他的夫婿雷蒙，他们在1973年12月28日于盐湖圣殿结婚。贝克姐妹曾在教会所有的辅助组织和童军团服务过，在她于去年4月总会教大会上被召唤为总会妇女会会长之前，她曾经担任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她现在的部分责任包括担任教会教育委员会成员以及教会学校及大学董事会的成员。她也是总会福利议会以及永久教育基金议会的成员。她育有三位子女，也是十个孙子女的祖母。贝克姐妹主要的快乐来源是与家人共度时光并为主服务。贝克姐妹请。
感谢会长，感谢唱诗班，他们每个人都接受了他们的个人的责任，来把这个责任当得非常的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对各位演讲。你们是有君尊的族类，在世界奠基之前就被拣选在这个时期来到世上进行重要的事工。我在教会服务的期间曾见过你们之间许多人，对各位的聪颖良善印象深刻。我可以想象此刻各位在世界各地聚会的样子，不论是在美国、墨西哥、巴西以及南美其他国家、菲律宾、日本、韩国，或是在欧洲许多国家。我甚至可以想见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你们挤在满满的卡车上风尘仆仆前来聚会的样子。我们从摩尔门经中知道，当新生的一代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遵守圣约的时候，主所有的人民的前途便一片光明。要是当新生的一代未能得到见证承担他们的责任，年长忠信的人民便会开始感到气馁。感谢你们把珍贵的人生与光明的前景带到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身边。我们今天晚上齐聚一堂，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有见证，少了这项见证，也就没有必要再传达任何信息给你们了。我知道各位对于天父、救主以及近代先知都有坚定的信仰，要不然不会特地前来参加这场聚会。当我们知道复兴的福音是真实的，便会全盘接受，而不只是挑拣自己觉得方便的部分。我们信赖天父的计划以及众先知与使徒的所有教导。我知道只要各位敞开心胸谦敬地参与今天晚上的聚会，圣灵就会针对你们的个别情况传达适合个人需求的重要教导。当我沉思求问今晚主要我讲述的内容时，不时想起我的79个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我曾经跟他们相处、歌唱，并且听过他们的见证。我爱他们，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渴望有一番贡献，让世界更加良善美好，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有价值。这79个人当中有22个跟你们年纪相仿，是单身成人，其中11个正在传教或是已经传教返乡，其余的则正在为传教做准备。其他有些人正在为婚姻做准备，有些人完成了学业，正在寻找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立足点。他们都曾进修或正进修。我的这群子侄辈都身负独特的才能，其中也有人遭逢病痛折磨、巨变打击。我明白，他们在许多方面就是你们的缩影。所以我在准备这篇演讲的时候，心中便想到了他们。一想到他们，便想到了你们。你们每一位或曾经或正在经历，将来会经历跟他们相同的情况。我寻求启发，希望在某些问题上能够帮助他们，而我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各位。我邀请各位在今天晚上成为我们家族的一份子。我要以一个慈爱关心的姑妈或阿姨的身份来跟各位说话。 这篇演讲的背景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以及他从主那里获得的祝福。先知亚伯拉罕经历过你们目前的人生阶段。我们在无价珍珠中读到，在我祖先的住所加勒底人的土地上，我亚伯拉罕明白我必须另觅住所。亚伯拉罕已经到了该市出外自立展开成年人生的时候，他说他是正义的追随者，也渴望拥有更丰富的知识，做多国之父，和平之君。他知道他可以得到比现在所拥有的更大的幸福、平安与安息。亚伯拉罕追求这种幸福，热切地渴望拥有。主告诉亚伯拉罕，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无限量地祝福你，使你的名在万国中伟大，你必成为你之后的子孙的祝福，在他们手中要将这事工和圣职传给万国。我要因你的名而祝福他们，凡是接受这祝福的都要以你的名来称呼，都要被算作你的子孙，都将起来赞颂你，他们的父亲。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们；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们。因为你，因你的后裔，地上所有的家庭都要蒙福，及福音的祝福，那是救恩的祝福，及永生的祝福。这项圣约经由约瑟斯密在教义和圣约第132篇中再度向我们重申，这些更大的幸福、平安与安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圣殿立下圣约、建立永恒家庭的时候得到的那些祝福。你们的教长祝福可以帮助你们了解自己，追溯到亚伯拉罕的族系。教会领袖经常告诉年轻单身成人要追求这些祝福，这些是唯有建立永恒家庭才能够获得的祝福。各位都知道你们未来的幸福、永恒的进步以及主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的成长，有赖大家建立坚强幸福的永恒家庭。身为忠信的后期圣徒新生代，你们对结婚成家的责任多半都有见证，都明白单身无法完全获得亚伯拉罕的祝福。不过你们大多数的人不会明天就去结婚，其实你们大多数的人都还不知道要跟谁结婚，所以当我们谈到结婚的责任时，可能会让你们感到挫折，因为这项永恒进程的重要部分此时此刻还没有发生在你们的时间表上。这让我想起我先生在高中篮球校队时的一个故事。他们准备充分，出发前往对手的体育馆比赛，身心状态都准备好要击败对手。在更衣室里，教练才刚结束比赛前的精神训话，于是他们精神抖擞，自信满满，跑向门口，准备进入比赛场地。没想到门竟然是锁着的，球员在门口推撞成一团，刚刚在更衣室里高昂的士气却在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化为乌有了。有时候我觉得这就好像我们对你们谈到婚姻与家庭时的情况一样。我们鼓励各位要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期待充满期待，然而实际上你们可能会觉得这就像是在推撞一道锁上了的门。你们不需要过着等待猜想的日子，也不必失去目前所拥有的活力与热忱。主正是需要你们的活力与热忱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就让我们专注在此时此刻能够做的活动上。这些事情将是帮助你开启亚伯拉罕祝福大门的钥匙。这四项活动就是为人服务、分享福音、参与圣殿事工与家谱事工、为将来做好准备。 这些活动都会邀来圣灵与你为伴，使你坚守在正确的地方，跟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使你与众不同，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与同侪参与这些活动，能培养友谊，增进人际关系，扩展交谊圈，进而帮助你找到能够与你在圣殿缔结婚姻的对象，共组永恒家庭。第一，我们来谈服务他人。青春期与年轻成人时期通常是非常重视自我利益的阶段，因为需要做许多决定，于是很容易沦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情况。所以身为关心你们的姑妈或阿姨，我要鼓励各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忘掉自我。或许你应该尽量少参加纯粹是消遣娱乐的活动，而应该多费心思找出为他人服务的方法。想要结交朋友，得到快乐，心存感激，有圣灵为伴，最快的方式就是跪下来求问主，是否有谁需要我的帮忙，然后就去帮忙。不久以前我看了一部电影，是描写19世纪在英格兰两个青年人的故事。这两个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谁需要我帮忙呢？他们目睹贩卖奴隶的邪恶行为，于是开始酝酿一个想法，认为只要消除奴隶制度就可以改变世界。这简直是一项不可能的超级任务，那意味着他们必须改变国内的整个经济制度，更别说是社会道义的规范了。但是这两个人说，我们办得到。他们自认为年轻力壮，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完成这项计划，最后终于为人类有一番伟大的贡献与服务。今天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不少重要的伟业，有赖你们运用活力与远见来达成。在世界上有许多城市和公园有待清理，学校和孤儿院急需义工加入修建以及运作的行列，政府需要助力来遵循正确的理念。各位在精神上、情感上、体力上都有能力来推动这些事情。历史上有许多远大的理想都是由年轻人主导的，各位可以以个人的身份来服务，或是以谦敬的态度在自己的召唤事工上组织起来。无论是单身成人组织、知会以及福音研究所的组织、妇女会或圣职定额组，都可以为世界的良善美好贡献一己之力。服务的机会大多在居家附近或在家中以及知会范围里面。你们都已经成年，心智已真成熟，足以带领众人计划组织这类活动，并且也知道如何从祷告中得到回答，明白主期望你们做的事情。当你放眼望去寻找助人的途径时，圣灵会在你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时为你指引方向，因为圣灵总会伴随正义的服务。你在寻找地方服务奉献时不会遇到阻挠，当你与同伴一起服务，会建立美好的友谊，拥有意义非凡的社会经历。随着人际关系与交友圈的开展，你就越有可能找到一位共组永恒家庭的伴侣。第二，分享福音。这个世界上尚未知道福音大好信息的人还有很多，你们是特地储备的一群，能使正义与真理横扫大地。你们当中有些人有幸成为第一批使用宣讲我的福音的传教士，由此可知，那些正在为传教做准备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条件最好的传教士。那些正在为传教准备的人，从传教的第一天开始就会具备更好的实力，远比任何一代的影响深远。正因为你们目前所拥有的机会，所以更应该一到目的地便准备好服务。你们应该知道如何才会有资格接受圣灵的帮助。此外，那些明白每天认真做事的人，在传教时会比较快乐。我很喜欢阅读传教的子侄辈捎来的信，诉说他们在传教过程中不凡的挑战与机会，字里行间洋溢着朝气与喜悦。他们笔下的传教经验仿佛就是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冒险故事一样。 分享福音的热忱在传教返乡之后必须加以维持。当然，你们这些伟大的传教士绝不希望将分享福音的技巧束之高阁。你们还是单身，没有养家的责任，正是持续分享福音的最佳状态。各位的家人朋友中都有尚未归信福音，应该认识却还不认识神的人。教会中几乎每一个支会或分会的名单上都有人出于某种原因不再到圣餐聚会来更新他们的圣约了，他们回来与否就靠你们的协助了。在你们的召唤事工中，三五好友一起也好，单枪匹马一人也行，都可以采取积极的行动宣讲福音，让不来聚会的人再度活跃起来。小时候我父亲在巴西担任传道部会长，那时候我看过这种传道事工的例子。有一位巴西的姐妹在返乡几个礼拜后告诉我的父亲，她认为自己将来不可能有福音家庭，因为家乡中的适婚对象根本没有男性是后期圣徒。于是她的传道部会长说，你才刚传完教，教导人们归信福音，你是不是好传教士？是的。他很确定地说，你是不是还有保有分享福音的技巧和圣灵呢？是的。那么我建议你回到家乡，去配称的年轻好男人会去的地方，寻找模样像是传教士或是未来主教的男生，成为他的朋友，与他分享福音，然后让他归信。如果你这么做，就会找到可以结婚的对象。你这样子做就可以找到结婚的对象。这位姐妹言听计从，在家乡遇见一位配称的好男人，于是跟他做朋友，跟他分享福音，他们就在圣殿结婚了，也成为主教、支联会会长，然后传道部会长，然后做了圣殿会长。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我并不是主张这就是寻找丈夫或妻子的绝佳妙计。请牢牢记住，一如这位巴西姐妹谨记在心的，先知一再劝告你们，只在教会配称的教友中寻找婚姻伴侣。我提到这个故事，是要说明在你传完教以后，继续分享福音，就可能会找到配称的朋友，与他同享福音的祝福。那么这些新教友就有可能变成你的婚姻伴侣候选人。如果你以谦敬的态度在自己的召唤事工上组织大家，不论是单身成人组织、知会及福音研究所的组织、妇女会及圣职定额组等等，就可以在圣职领袖的指导下计划并且执行传教的活动。你们都已经成年，心智已真成熟，足以带领大家计划组织这类的活动。教会需要你们的冲劲来推动这一项重要的事工。天父有许多子女需要福音的信息，但还不知道真理。你们有的是技巧以及见证，能够分享福音，推动主的事工向前迈进。你们也知道如何从祷告中得到回答，明白主期望你们做的事情。当你分享福音，圣灵会在你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指引方向，因为圣灵总会在我们教导以及见证真理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当你与同伴一同服务，就会建立美好的友谊，拥有意义非凡的社会经历。随着人际关系与交友圈的开展，你就越有可能找到一位与你共组永恒家庭的伴侣。第三，参与圣殿事工与家谱事工。你们是参与圣殿事工与家谱事工的最佳储备人才。当你们还是男女青年的时候，就曾被赋予责任进行对神忠信计划以及个人进步计划。你们还记得手册上印有圣殿的图像，这是因为总会会长团选择圣殿作为教会青年的象征。姐妹们，如果你们曾经 得过这个奖章，圣殿仍然是你们人生中的象征标记吗？你们的眼睛仍然仰望圣殿吗？弟兄们，你们也是如此吗？你们知道多少世纪以来，有许多人终其一生到死，仍不认识福音。那些人有的是你们的近亲，有的是远亲，正等着你们为他们做必要的研究，把家族连在一起，为他们进行拯救的教仪。圣殿事工和家谱事工需要一些科技知识的帮助，你们很显然就是特地预备的世代，具备了科技的才能，好从事这项事工。我家的班杰特奶奶对这项事工有强烈的见证。许多年前，她搜集了25000个家族名字，必须用手把名字一个一个地记录在表上。如果当时有一个电脑程式能够帮助他更为精确有效地完成这项事工，他不知道会有多么感激。如今他的后代中有数百个有才华的年轻人能够在帷幕这一边帮助他，你的家庭也需要你的帮助，你的知会或是分会也需要你帮忙来完成这项重要的活动。世界各地的圣殿多半都还不够忙碌，主曾经应许他会将对祖先所做的应许栽植在你们的心中，也就是让你们的心转向父亲，好使大地在他来临时不致完全荒废。你们在科技上的技能就是实现这项预言的一部分，我希望你们会感受到这项事工的迫切性。你们生于这个时代是为了执行圣殿事工和家谱事工，参与圣殿事工及家谱事工也会为你们带来一些个人的祝福，其中之一是有资格获得圣殿推荐书，这也代表了你们配称到主面前。当你们和同侪一起参与这项事工，就会知道他们也是配称的。我们家里经常会提起一则故事，说明圣殿推荐书有多么的重要。我的一个姐妹还是年轻单身成人的时候，某天晚上和一位她想进一步认识的弟兄跳舞。她回家以后告诉母亲这位弟兄的事，母亲无法置信，表示只靠跳舞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是好或是坏。我的姐妹回答，她有圣殿推荐书，所以她一定非常好。母亲问，你怎么知道她有推荐书？难道你在跳舞的时候问她，你有没有推荐书啊？所以我的姐妹哈哈大笑，说我没有问他，不过他提到了他第二天计划和一位传教同伴去圣殿，所以他一定要有圣殿推荐书才能去啊。母亲很慎重地问，为什么知道这件事那么重要呢？我的姐妹回答，如果我知道一位弟兄有推荐书，我就知道他会遵守智慧语，缴付十一奉献，参加教会聚会，也知道他会尊重他的圣职，支持教会领袖，也知道他对天父和耶稣基督有见证。我想以推荐书作为建立关系的基础，然后从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总会会长团最近的指示澄清了取得圣殿推荐书以及接受个人恩道门的政策。他们再次强调，接受圣殿恩道门是一件严肃的大事，唯有做好充分准备，并且成熟到足以遵守圣约的人，才能够接受这项教仪。他们也表示，未满20岁或20出头的单身教友，除非收到传道召唤或已经订婚要在圣殿结婚，否则不应该被推荐去接受自己的恩道门。然而每位12岁或12岁以上的教友都可以取得限制用途的推荐书，代替死者接受洗礼。你们当中至今尚未配称持有推荐书的人，应该与主教或分会会长一起努力，让你们能够尽快有资格获得推荐书。身上请务必要有这份重要的文件，我见证赎罪是真实的，透过适当的悔改，赎罪可以得到宽恕。你们可以也应该让圣殿非常忙碌，非常忙碌， 圣殿事工以及家谱事工都是你们的工作，很多事要靠你们去完成。教会在这件重要的事工上需要你们投入活力，凭着你们的活力和技巧，你们可以成就许多的事。只要参与圣殿事工及家谱事工，在遇到挑战的时候，必定会有圣灵安慰你们，在你们做重大决定的时刻指引你们。不论是你个人在智慧及福音研究所，或是妇女会圣职定额组里参与事工，都会建立美好的友谊，获得有意义的社交经验。由于你的人际关系和友谊不断扩展，再加上圣灵的协助，你们会有更多机会找到人生伴侣，共同组成永恒的家庭。第四，为将来做好准备。你们正处于人生中独一无二的阶段，你们应该为未来的各种角色和责任做好准备。这段时光只有一次，要好好把握，充分享受。在人生的自然过程中，你们大多数人将来都会成为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教会领袖和教师，成为雇员和老板。你们正在为这些责任做准备吗？当然，你们许多人会接受各种不同的教育。后期圣徒先知一再地劝告你们，要尽可能多接受教育。你们生活在一个科技日新月异、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中，教育能帮助你们有力的方式建立主的国度。正因为教育对于新生代如此重要，于是教会设立了永久教育基金。如今全世界有超过30,000名年轻人受惠，教会也在世界各地的宗教机构以及重要的教会学校和大学投注了许多资源，希望各位能够听从先知的劝告，尽力接受各种教育和训练。父亲和母亲如果接受教育，知道如何以明白的方式解决家庭问题以及管理家务，就能成为更好的父母。的确，如果你们有好工作，将来就更有能力在教会中服务建设主的国度。在座有些姐妹现在正在决定自己是不是应该结婚成家，或是选择就业。你们非常聪明优秀，拥有的机会是你们的祖母当年不曾梦想过的。你们拥有空前的机会，能够一展长才，让自己功成名就。但是我希望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心里要牢记亚伯拉罕的祝福。后期圣徒妇女应该了解，不论有多少人能够协助他们照顾家庭和子女，他们都不能将自己身为家庭主要养育者和教导者的责任委托给他人。正义的母亲永远都会运用一切的资源、才能和力量去满足家人的需要。身为神的女儿，你们已经与神立下圣约，在座各位负有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女性职责，要去实现主的计划。每位男女都有选择权，可以谦进谦卑的选择要如何面对工作机会。每项选择都有其后果，你们不可能拥有一切，做到每一件事。你们选择的时候必须谨记永恒的优先顺序。我希望你们明白，绝对没有尽善尽美的职业，每种工作都有其特有的挑战。今日世俗提供的许多选择都与永恒的目标以及责任背道而驰。许多选择会劝你延后生育子女，或是限制子女的数目。许多选择会剥夺你重要的时间，耗去你的精力，让你们无法充分照顾配偶和子女，也无法在主的国度中善尽责任。这些决定都是你与主之间的关系，他知道你内心的渴望和你特殊的情况。在你们之中，大多数的人都会结婚，在这个准备时期，你们是否正在培养一些特质，希望在永恒伴侣的身上也能找到这些特质？多年前，戈登·辛格莱会长对弟兄说，要嫁给你的女孩要冒极大的风险，她将她的一切都献给了她所嫁的青年，她的后半生也多半由她来决定。弟兄们，你们是否正在使自己成为让女孩愿意 给你机会冒险一试的人呢？姐妹们，我要问你们同样的问题，你们要嫁的男生也同样要给你们机会冒险一试。在教育和圣约中，主给了妻子很好的忠顾，那就是要以安慰的言语、温顺的态度安慰你的丈夫。你们是这样的妇女吗？你们所嫁的男生会快乐，多半是因为你们带给他们的幸福。你们之中有些人已经有意中人了，与他们很合得来，而且很欣赏他们的特质，但是你们可能害怕对他们做出承诺，因为你们不知道明天、下个星期或明年你们会不会遇到更理想的人选。这个决定非常重要，所以你们很多人担心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我们在电影和书本中看到的寻找伴侣的例子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他们往往把这项选择说成是偶然的机会、命运或奇妙的际遇。这些浪漫故事往往有不合情理的情节，故事主角会突然发现一位唯一的心灵契合的伴侣。关于心灵契合的伴侣，宾塞甘会长说，心灵契合的伴侣是虚构的幻象，但是当年轻男女以谦敬勤奋的态度去找一个最能与之共度和谐美满人生的配偶时，只要双方都愿意付出代价，几乎每一个善良的年轻男女都可以拥有快乐成功的婚姻。先知提供了一些受灵感启发的指引来帮助你们找到婚姻伴侣。20年前，泰弗彭森会长列举了弟兄应该在伴侣身上找到的一些特质。我们有一些他演讲的旧影片，他的话到现在依旧正确。弟兄们，在选择伴侣时，不要期望事事完美，不要过分挑剔而忽略了他的美好特质，例如有坚强的见证，按照福音的原则，热爱家庭，愿意成为喜安的母亲，支持你的圣职责任等等。决定某个女孩是否适合你的一种依据，正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想要有更好的表现呢？是不是觉得自己要变得更好才能够配得上他呢？
Do you aspire to your finest deeds?Do you wish you were better than you are?
你是不是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呢？这是彭森会长。现在我们来听听辛格莱会长对姐妹的劝告。你们总是希望能够找到那个完美的男人。我还不曾见过一个完美的人。
Aim high.
目标要设得高，但也不要太高，以免错失了良机。真正重要的是，他会爱你，敬重你，对你绝对忠实，他会让你畅所欲言，尽情表达，也会让你自由地发展才能。他不会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但只要他宅心仁厚、细心体贴，知道如何工作谋生，为人诚实，充满信心，选这样的人就不会错了。你会非常幸福。谢谢辛格莱会长。所以现在我要问各位，如果你们明天要结婚，你们已经准备好当个好配偶了吗？你们会不会把一些个人特质带入婚姻，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伴侣呢？你们善于沟通吗？善于解决问题吗？你们有技巧吗？知道如何在家中营造适合教养子女的气氛吗？你们有足够的信心、希望和爱心来经营一个持久的美满婚姻吗？ 弟兄们，正如你们的姑妈阿姨会很明白地对你们说话一样，我也希望你们了解，没有一个配称的姐妹会看上衣着肮脏、习惯不良或是外表邋遢的弟兄。没有错，正义的姐妹会爱上你，是因为你的内涵和心意。但是如果你表现得彬彬有礼，而且能够体贴她，她会非常欣赏你真诚的努力。请记住，神正义的女儿绝不会愿意容忍与她约会、结婚的年轻弟兄有接触色情的习惯。没有一个配偶会愉快地对自私的行为视而不见。现在就是你们的大好时机，可以培养正义、受人尊重的习惯，以及基督般的特质，来造福你们未来的婚姻和家庭。现在就是你们的大好时机了，可以来培养这些好的特质，来造福家庭。姐妹们，我要像爱你们的姑妈阿姨那样对你们说话。没有白马王子会乐于看到你们衣着肮脏、习惯不良或外表邋遢。没有错，正义的弟兄会爱上你，是因为你的内涵和心意。但是他更加感谢有位姐妹重视自己和周遭环境的整洁美观。正义的弟兄会被容光焕发的姐妹吸引。没有一个正义的圣职持有人愿意容忍自己的妻子以紧身暴露的穿着和不当的举止行为来向别的男人展示自己宝贵的身体。此外，我还没有见过哪个男生喜欢应付女人情绪化的表现或爱发脾气的习性。也没有配偶会愉快地对自私的行为视而不见。现在就是你们的大好时机，可以培养正义、受人尊重的习惯，以及基督般的特质，像是仁慈、恒久忍耐，来造福自己未来的婚姻和家庭。请了解我刚才说的话，我希望你们知道，你们的缺点和弱点会跟着你们走入婚姻，而且会在那样的环境下更为明显。除非你们今天就要结婚，否则你们还有时间培养好习惯，以及那些造福你们未来婚姻和家庭的特质。多玛孟孙会长教导，计划未来，设定目标，并为抉择的时刻至少做好部分的准备，是很值得的。你们大多数的人也会成为父亲和母亲，要为家人营造一个正义的家。小时候母亲教导我说，我在单身的时候要学会如何照顾好一个人的生活和一个房间，这样我才能准备好照顾几个人的生活和几个房间。在教育和圣约中，主提出了充满圣灵的家庭模式，这应该是祈祷之家、进食之家、信心之家，应该是主的灵可以居住的家，没有不洁的事物可以进入，是学习之家，可以在其中研读最好的书籍，包括经文。这引发了几个问题，你们目前住的房子或房间是这种环境吗？在你的住所，你们会祈祷、进食、研读经文吗？你们住的地方很整洁，还是很杂乱？你们会透过电影、书籍或网际网络让不洁的事物进来吗？你们的住处充满了提升人心的事物、最好的事物吗？你目前的家可以让主的灵居住吗？此外，你们应该培养一些重要的技巧，来帮助你们成为良好的父母，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这些技巧包括可以烹饪、打扫、修理损坏的器具，明智的财务经营也是幸福婚姻的重要关键。辛格莱会长说，折磨人的负债最会造成婚姻的紧张。你们为婚姻与家庭所做的一部分准备，就是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并且现在就身体力行，这样在结婚后，你们和配偶就可以在没有沉重财务负担的情况下开始共同生活。 你们现在可以算是成年人了，知道如何为自己负责任。你们现在所拥有的时间是一项宝贵的恩赐，我希望你们要善加利用，为未来的角色和责任做准备。只要你们为未来的角色和责任做充分的准备，就会有圣灵指引你们做重要的决定。当你们为未来做准备，就更有机会获得友谊，帮助你们找到对象，在圣殿结婚，组织永恒的家庭。我亲爱的侄儿侄女，我的朋友，我要表达对你们的爱和信心。很多事要靠你们去做，你们一再的受到教导，有责任去寻求亚伯拉罕的祝福，这包括组织永恒的家庭。我要敦促你们不要无谓地拖延结婚和生育子女的时间，即使是现在一些勇敢的灵体子女已经在等待你们邀请他们进入一个已经印证的幸福家庭。你们处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应该寻求亚伯拉罕的祝福。若是为了完成其他的目标而拖延婚姻，不论世人认为这些目标多么重要，都只会让你们更无法抗拒不道德的事物，而这可能危及你们获得这些祝福的机会。请不要拖延永恒进程中这项自然而且重要的步骤，让自己陷入受诱惑的危险境地。到了结婚对象已经确定的时候，你们最需要的是信心，等着在结婚前完成其他目标，像是接受更多教育、赚更多钱或做更多事，只会延迟获得已经应许给你们的祝福。今晚我像爱你们的姑妈阿姨那样对你们说话，你们自己的姑妈阿姨、叔叔、伯伯也可能给你们一些劝告。我相信你们的圣职领袖、教师以及顾问也很关心你们的未来。我希望在人生的这个重要时期，你们也要仔细聆听正义父母的劝告，他们对你们的福祉负有永恒的责任。孟孙会长说，在为结婚对象这样的大事做决定的时候，我建议你们要寻求父母的协助，花些时间和他们谈谈，因为他们绝不会离弃你们，他们非常疼爱你们，希望他们的宝贝女儿或健壮的儿子有最好的人生，最终获得永恒的应许。今天晚上我说出了这四把钥匙，让你能够开启大门，迎向那些祝福。你们可以也应该为人服务，你们可以也应该与人分享福音，你们可以也应该参与圣殿事工以及家谱事工，成为锡安山上的拯救者。你们可以也应该竭尽所能地为将来的角色和责任做好准备。我所谈的这四件事会让你们在一生中更有信心、更快乐，这些都是门徒的标记，能使你们未来的婚姻和家庭更加巩固，并且能让圣灵与你们同在。无论你是单独一个人，与朋友一起在定额组里、妇女会或福音研究所中参与这些事，都会让你们建立社交圈和友谊，使你们一直在正确的地方，跟正确的人一起做正确的事，因此更有机会遇见自己未来的婚姻伴侣。我见证本教会是由使徒和先知带领，他们监督并且指导主在全世界的事工。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是真实的。身为疼爱你们的姑妈阿姨，我希望你们和亚伯拉罕一样是跟随正义的人，会透过订立圣约及组织永恒家庭来寻求先人的祝福，因此获得更多的知识、快乐、平安以及安息。你们一定会获得这样的知识、快乐、平安跟安息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am the master.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非常感激今天晚上能够有机会，在全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聆听贝克姐妹的祷告，的演讲。我们感激今晚我们所感受到的圣灵，请帮助我们能够持续在生命中拥有那样的感觉，帮助我们能够做那些邀请圣灵到我们生命中的事情中，帮助我们记住那些我们所获得教导的事情，并且找到方式将我们的分享和见证让其他人知道，让他们感受到同样的喜悦。我们感激我们所蒙受的所有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is the Mandarin Language Channel for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If you are experiencing technical difficulties, please contact an usher.